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，
第十七课，也是第十七次听到这个结婚进行曲啊，很优美很甜蜜的一个回忆哈。那课题是家庭礼拜，也有人叫家庭祭坛，我们要好好的讨论了。听众朋友，我先跟你打招呼，欢迎你收听，我是周广亮。
素琴在这里也欢迎您收听基督化家庭，
是周素琴啊，我的爱人。
是的，我是周素琴。盼望听众朋友真的是能够借助基督化家庭这个科目呢，使你的家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。
有家庭礼拜的家呢，应当是很幸福的。我们在这里讲的呢，不是家庭教会，而是家庭礼拜，
家人一块做礼拜吧。
咱们中国传统家庭呢，是非常重视家庭的宗教活动。
比如说过年过节啊，
结婚呢、有丧事啊，有
喜庆
啊，有等等啊，有庆寿啊等等，都有宗教仪式的承传在古代。
基督化家庭呢，其实呢也应该把这种传统的精神呢加以修正，然后把它转化过来，并且以圣经来发扬。
对，家庭礼拜刚才说了，不是指家庭教会里面的礼拜，而是指啊
家里面的人自个儿做礼拜，
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哈，儿女做礼拜。那么素琴，我们有多久没有做家庭礼拜了？
我们家其实呢，孩子小的时候常常做家庭礼拜，现在呢只剩下大福跟我们两个人，平均是一个礼拜做一次，
但是最近做的比较少一点
了，比较少了，
所以呢要常常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也有家庭礼拜的模式啊，自由安排、定期聚会跟定期与自由的混合，等一下会讨论。好，今天呢家庭礼拜我们讲五方面。第一呢，家庭礼拜是什么？第二呢，家庭礼拜的好处。
第三方面呢，就讲到家庭礼拜的难处在哪里呢？
现实一点的，家庭礼拜有难处。
第四呢，就是家庭礼拜的推行的方法有哪一些？
建议听众朋友来好好推行。第五，家庭礼拜的
模式
啊，类别或者是怎么样定哈、家庭礼拜。那么最后有一个附录，时间够的话，我们才讨论这个附录了。我们来看。家庭礼拜是什么？这个做定义呢，是上良友圣经学院呢上学上课学到的一个重要东西，就是先定义啊。
对，
就是礼拜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么家庭礼拜是什么？分两方面来说，有七点呢。首先呢，礼拜是什么？简单说，
家庭礼拜呢？
礼拜是什么？先看
敬拜神。
礼拜，
那我觉得呢，我们在看这七点之前呢，先看一段经文，就
是哪一段经文呢？请告诉我。
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。
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，很容易翻的哈。
四章二十四节。
四章二十四节，主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的时候呢，讲到敬拜的问题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。这里说，二十三节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二十四节啊，二十四节，上帝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。拜他，我连二十三节也读了出来。
对，做礼拜就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，
因为神是个灵。
对，
那么家庭礼拜是什么呢？有七方面。第一，家人一起亲近神的时间，很容易
明白，全家人一块亲近神，
非常美啊哈。
第二呢，就是家人一块学习圣经的时间了，
就将亲近呢这个比较抽象的一个名词呢，表达有一点具体的动作了，一起学习圣经的时间。
对，就好像是刚才广亮读的那节经文，让家人知道我们敬拜神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，因为我们的神呢，他是灵，对不对？
如果是今天晚上听众朋友你要做家庭礼拜的话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你就可以读一遍了。
对，
这是第二方面，家庭礼拜。第三呢，家人互相关心、沟通、 祷告的时间。
哇，非常美啊。
嗯，怎么美呢？
家人一块沟通啊、
嗯、
沟通是人跟人之间必须要做的事情。
嗯，
家人之间多讲话多沟通的话，就懂得去知道对方的需要在哪里。
有的听众朋友会想，我们家人不是每个人都信主啊，怎么办呢？就等一会儿呢，我们在其他几点讨论的时候会提到、嗯、请你先等一等哈。
好，
第四，家人一起唱赞美诗和感恩的时间，那么也将亲近神呢做了具体的解释了啊。家人一起唱赞美诗，
来赞美神，
嗯，
在神面前数算神的恩典，感谢神的恩典。
这赞美诗呢，有的时候不需要多，两三首都够啊。其实我们呢，周素琴跟周广亮还有我们呢，周大吉、周大福做礼拜的时候，常常唱的。
一首
诗歌，
对，我们因为是唱圣经里面的诗篇，嗯，
不要临时去找诗本又不够啊，又放在那、嗯、我们一坐下来一打开圣经就唱，那现在我们四个人都会唱了，
对、嗯、都可以把它背下来了，
是圣经这个歌哈、
嗯、
那么第五呢，家人一起为亲友代祷关怀见证的时间
非常宝贵，
因为爷爷啊、婆婆呀、啊嗯、姥姥、啊、
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为
他们
祷告。
阿姨
他们
有疾病啊，都有需要、嗯。这个社会呢，很多人都离开家去打工了、
嗯，
有些事情不顺利啊，谁呢又要考试了，亲戚就是需要呢。哎，家人在一块呢，我们三五个人、五六个人呢，提起来祷告，很好的啊，可以关心他们。有了见证，谁考上什么、嗯、什么学校了，什么
见证神，
问题解决了，那么也可以见证神，对不对？
对、
嗯、
那第六点呢，又讲到家人一起做计划跟讨论问题的时间。
那么在这样的读完一段圣经，唱了赞美诗，分享的时候呢，还可以说啊，今年下半年明年你有什么计划啊、
嗯、
工作方面学业方面，
大家一块讨论一下、
对，婚姻方面大家可以讨论计划，
对，
对不对？这样就是一个很好进步的一个时间呢、啊、
对
啊，好像开会一样，对不对？
是的。第七点呢，家庭礼拜呢，就是家人在一块成长的一个最好的时光了。
家人要成长，我们我们学了这个什么跟孩子一起成长啊，讲养育子女的时候、
嗯、
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时间，不是上课，但是呢这个礼拜就可以这样了。那么时间的不一样啊，有的家庭可能是呢忙碌的话20分钟就行了，有的呢
有的如果你
半个钟头啊，
对啊，你觉得大家都有时间的话，30分40分50分都行，
一个钟头也行、嗯、对不对？那这个呢要看我们怎么样做了，那就是家庭礼拜好不好呢？
而且呢这个家庭礼拜呢，我觉得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养成这个做家庭礼拜的时间，那这样的时候孩子就容易跟你一块参与，千万不要说是小的时候跟孩子做家庭礼拜，等孩子大了十几岁了，青少年了，你说来我们做家庭礼拜，他会说哎呀不要了，我没时间。所以呢从小让孩子养成做家庭礼拜的时间。
第二大方面，家庭礼拜的好处我们另外再分出来再讨论一下啊。家庭礼拜有什么好处呢？
第一呢，就是带领人这个灵命能够成长啊。
请你再重复一遍好不好？
就是、来带领这个家庭礼拜的这个人呢、啊，
嗯，
比如说今天爸爸来带领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明天是妈妈来带领，后天呢是哥哥。
哎呀，这样太多了，今天明天太多了。
我是说，
这个礼拜下个礼拜
轮流去带领的时候，那个人呢、啊，他的灵命会长进的。
嗯，好。我们参考一节经文好了，箴言，旧约箴言
14:26。
14:26，
嗯，
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
嗯，
14:26箴言。那么带领的人呢，灵命成长，让我们都敬畏耶和华，儿女呢也都有神的保护。
对，
这是第一个好处。
第二个好处呢，就是家人的伤心难过的事情呢，可以即时立刻的得到家人的支持，甚至可以化解。
在解释这个第二点的时候呢，我曾经有几次要带领家庭礼拜的时候，我的小儿子他有一个意见，他说爸爸是不是又要练习你的讲道啊？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反应，因为呢我有连续几个礼拜呢，孩子有了家庭礼拜以后呢，他听爸爸讲道，主日崇拜讲道，哎，原来是在家庭礼拜
一样。
那么前面的那个第一点就是这样产生的，
灵命就可以长进，
带领的人灵命成长呢，
因为他要去预备嘛，
因为我带领家庭礼拜的时候，我就又学到了一些东西，孩子的问题又帮到我、
嗯、
那么过个3天2天呢，我讲到的时候呢，哎呀，就增加了我的奖章，那么 听到的人呢就受到祝福。
嗯，
我们教会的人听到受到祝福以后，我再带到电台来再讲到的时候呢，
希望听众朋友也得到祝福。
所以呢，周广亮的奖章是从家庭礼拜产生的。
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，家人有的时候呢难免会遇到一些伤心的事情。
对，
有家庭礼拜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立刻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，我们可以支持他，为他祷告，
有个时间可以表达出来。
对，
就很宝贵哈。
嗯，
那么第三方面呢，孩子的前途有光明。做家庭礼拜的好处是孩子的前途有光明。素琴，我有没有经文要读？
有，我们也可以参考一节经文，就是箴言书22:6。
这个做家庭礼拜的人呢，不要怕翻圣经呢，很难翻，但是常常翻圣经。22:第几节？
第6节。
旧约箴言22:6，我读给听众朋友听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这是我们做基督化家庭听众朋友应当知道的经文，
而且我觉得这些经文我们要把它背下来。
箴言22:6，
嗯，
那么基督教教育常常强调的经文之一了。
对，
第四个好处是新约时代教会增长的模式呢，其实是从家庭，
从家庭开始的。
你看《使徒行传》10的格尼流，16的律底亚，16的禁足那个在监狱里面的那个小兵啊，等等，他们都是全家人归主的。
是的，
嗯，那第五个好处是什么？
第五个好处呢，就是家庭礼拜呢，可以是一个这个小组查经，
嗯，
或者是沟通辅导。
问题解决
可以解决很多问题
啊，家人团契的，
而且讨论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机会。
那么其实在教会里面呢，你有这个集体敬拜啊，小组查经啊，沟通辅导啊，团契，那些优点呢也可能把它缩小成为你家庭
家里面
礼拜的那个好处。因为呢它又是家庭啊，
嗯，
所以呢它的这个灵活性啊，家庭礼拜有它的灵活性。
对，
跟一般呢公共的礼拜一般的大一点的教会呢就不一样。大一点的教会它要在很多方面不是那么灵活的，它是有规定的，有章程的。
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会说，哎呀，那我们家呢只有我一个人信主，会或者是说我跟我的女儿信主，那我们怎么能够有家庭礼拜呢？其实每一个家庭只要是有两个人信主
就可以开始，
就可以开始这个家庭。
对，这两个人在一个安静的时间呢，就可以开始了，定期的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么这是家庭礼拜的好处。
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家庭礼拜的难处了。
要实行家庭礼拜，在现实里面有没有困难呢？
有。
所以呢，我们听众朋友传福音也好，做这个儿童教育也好，哈，夫妻生活也好啊，又常常回到现实里面面对难处，然后呢来寻找解决的方法。好，第三大方面，家庭礼拜的难处，第一，不是家人都信主，
可能有一些不信主的长者，比如说丈夫啊，或者是婆婆啊，公公啊，他们会反对。那这样的时候呢，其实如果家人反对你有家庭礼拜的时候，你自个儿可以默默的静静的做一个礼拜。
要由一个人到两个人，两个人开始呢，你们可能是在不妨碍他们的时间开始， 对不对？那么第一个现实的情况的难处，当然不是家人都信主。家人都信主的话呢，是一个可行的，虽然意见有的时候也可能不一样，时间也忙碌。那么这是第一个难处。第二个难处呢，没有能够在一起的安静的环境。
嗯
啊，那么你就可以使用临睡觉之前的那一刻钟啊，10分钟、20分钟，一两个人，对不对？
嗯，
睡觉前念一节经文，一块祷告
啊，
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。第三个问题呢，
不
能
长
久，不能够长久。那么不要灰心，也不要自责，从不定期开始。想到了时间时机好了，
嗯，
两个人三个人做，那么有的时候呢由传道人来，或者是有信主很久的人来，那么你可以邀请他，对不对？邀请他带领家庭聚会。
嗯，
那么这样的情况，还有的节日啊，谁生日，那么谁生日的时候呢，就是今天是谁谁谁生日，尤其是你是基督徒，你说我希望有一个5分钟的礼拜，读一节经文，
带领做礼拜，
做一个祷告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可以从不定期开始，慢慢开始，只要有心呢， 都能够啊做得好。
对，就算是以前有机会你们常常做家庭礼拜，现在呢没有机会做了，那你也不要灰心，你可以再重新来的。
第四个问题啊，难处就是形式化。那么这个形式化呢，就是没有内容了。曾经有一位长老啊，他是开中医店的，他一位信主啊长老，每次吃完晚饭以后呢，大家不动，坐着读圣经，读一张圣经。
你是说吃完晚饭以后呢，不要离开那个餐桌？
就是他们这个中医医院的这个工人职员呢，三五个人呢，还有
就留在那儿
啊、就在这个饭桌旁边呢，每个人都要读圣经，轮流呢读完一张圣经，那么就结束了。可是长久读呢，没有讲解，而且那些职员呢，有的是信仰不太好的，就知道哎，轮流要读一节经文，好像没有那个活力，
变成形式化了，
变成形式化了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你要稍微变化一下，
对，
哪一节很好，我们一块来念，念了以后呢，这一节经文对我有什么帮助？或者上个礼拜天我们教会的牧师讲了哪一节经文，我觉得这节经文他讲的时候呢，有哪一点呢？哎呀，对我的帮助很大，
对，
做个见证。
所以这个带领的人就很重要。如果是你不会的话，你可以听我们的广播，听我们的节目，把你从广播当中学习到的这个宝贵的信息呢，可以跟你家人一块分享。
是的，就是形式化的问题，那么变成一个死的了，死板的了哈，把它改变。第五呢，家里面有影响力的人呢，他是一个关键。有的时候
他说的算了，
有的时候是爸爸，坚决的反对的时候呢，要为他祷告了。有的时候可能是妈妈，有的可能是哥哥，有的时候可能是老人，哪一位老人，那么你要为他祷告，表达爱心。那么这也是全家传福音的一个关键呢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那么家里面最有影响力的家长呢，他反对的时候呢，这个家庭礼拜的实施就真的有难处了。
是的，
那么要克服这个，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，但是你要祷告，这就是家庭基督化啊，家庭基督化，家庭福音化，我们所要面临的课题了。
以弗所书六章四节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良友圣经学院，基督化家庭。
好，今天是第十七课哈。
对，我们讲到家庭礼拜，
基督化家庭共有24课，希望过去的16课呢，都对听众朋友您有一些反省。
是的，
需要讲义的话呢，请你随时来信索取。
对，这些讲义呢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。
我们讨论完家庭礼拜的难处以后呢，再进一步呢，就是第四方面，家庭礼拜的推行方法。
有很多方法可以推行的。
第一呢，是从无开始，对不对？
第二呢，就是讲的已经信主或者是已经有礼拜的家庭。
那么从无开始呢，我们看一看有6方面啊。第一，立刻开始，今天晚上就开始，简单的开始，对不对？
对，不要觉得是一个负担，
不要以为要预备一个30分钟的礼拜，2个钟头的礼拜，不是，简单的读一节经文，做一个祷告，2个人、3个人就做。
第二呢？
只要有2个家人愿意，
就可以实行了。
他可能还没有信主，妹妹还没有信主，哥哥还没有信主，2个人愿意，就是有你有他，2个人愿意就开始。
而且我们鼓励听众朋友呢，不要是从这个年纪大的人开始。
大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控制，我们要孝顺他们
会讲很多的话，就是
需要时间来感化他。
对，那我们最好呢是从孩子开始，
越小越好啊。
从小就带领他做家庭礼拜。
如果是有小孩子的话呢，第三点就是教一首短歌。那么其实呢有各类的短歌，你听福音广播，福音广播也有一些歌呢，教一个两个短歌，你在教堂学的啊，那个歌纸啊，教个短歌，那么跟小孩子练习唱歌呢，10分20分钟当一个礼拜。
对，
那么教完
做一个祷告就行，
教完了做一个祷告，定期的你教他，哎呀，家长还不知道你是在那里做家庭礼拜啊。其实你等他熟了以后，1-2个月以后呢，时间很快啊，2-3个月、1-2个月以后呢，你们两个一起唱一首诗歌，读一节经文，
对，
把歌词温习一下，做一个祷告。
对，第四呢，就讲的教 孩子，就是教你的家人一节经文来解释跟应用，使他们把这句经文能够背下来。如果你带领你的孩子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告诉孩子去这个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，那里讲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。
刚才那个小彩虹啊，他背的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家庭礼拜的开始啊。
嗯、
那教一节经文，然后再
一块来念，
另外一次呢用那节经文来解释，再一次呢来背，那么这都是可以从无开始的方法。第五呢，第五怎么样？
以祷告或者是背主导文做一个结束。我记得我们的家庭礼拜有的时候呢，不是每一次就是大家轮流祷告，有的时候做完家庭礼拜以后，我们就用主导文结束。
嗯，那么第六呢，时间的长度呢可以有很短开始，那么按着需要增加，从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、三十分钟，看情况，因为它是家庭礼拜，它的好处是灵活，对不对？它是灵活，它是生活化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是从无开始的方法。第二方面呢，是从已经信主的家人，或者听众朋友，你已经有了家庭礼拜、家庭祭坛已经有了的话呢，我们要留意四方面建议啊，我们来讨论。第一，只要有小孩子就可以安排家庭礼拜，那么像母亲跟婴儿啊
就可以开始了，
就有开始了。
以祷告跟唱诗，或者是这跟孩子的对话，就可以做一个家庭礼拜了。
第二种情况呢，孩子读这个小学、读中学的时候呢，可以给他们工作，
让他们轮流读圣经，
早一点告诉他，或者把那个圣经经文写下来给他。那么后天、明天之前呢，这个礼拜六啊，要晚上啊，我们这个预备。
我觉得读圣经呢也是一个操练。我记得小的时候呢，参加这个家庭礼拜的时候，到一个长老的家去参加家庭礼拜时，是轮流读圣经的。
紧不紧张？轮到你的话
很
紧
张，对，很紧张
啊，人多。
但是呢，
十多个人，你很紧张的。
对你的操练是非常有帮助的。
那么有的时候要学习讲故事，这个学讲故事是小孩子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，那么你也可以参考福音电台的某一些节目的内容，那么这个操练也可以怎么样做呢？在院子里啊，跟其他的孩子啊、邻居啊，三个五个呢，哎，做一个不定期的这个操练，把他们叫在一块儿，讲一个五分钟耶稣降生
的
故
事给他们听，
讲个圣经的故事。那么你要读一读经文，回过头找那样的时间，
对，
那么在带到家里面的时候呢，跟家里面做这样的家庭礼拜，
这是第三点，
使你的内容能够提高了。
对，
第三点，
第四点呢，就是刚才广亮也讲了，可以听我们的广播，以某一个广播的节目作为根据呢，请家人一块听，一块做礼拜。
其实呢，我们一开始在第一堂课没有这样建议，就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播出的时间呢，
就是做家庭礼拜的，
做家庭礼拜的时间。哎呀，这个最好，就是我们
没有非常好，非常好，
没有写在讲义里面。这个第五点我加上去啊，画个括弧，基督化家庭节目播出之前，做广告、做预告，在别的节目做预告啊。
也就是说，要听基督化家庭的时候呢，招聚你的家人，大家先做一个礼拜，做一个祷告，再开始听这个节目。
我们还有其他的课程啊，良友圣经学院的婚姻与家庭等等，都是可以。当然，更多其他的节目呢，你都可以活用的。这是第四大方面，家庭礼拜的推行方法。
好，第五方面呢，我们要赶快进行讲的就是家庭礼拜的模式了。
家庭礼拜的这个模式呢，我们用自由安排跟定期安排、定期聚会呢，以这两个元素来分。那么就分第一，自由安排的这个方法，
它的内容是可以有弹性的，
它的内容是弹性跟严谨两种，对不对？有的觉得应该严谨一点，要求高一点的，
有的呢就可以弹性一点，
对。那或者呢是两者交叉，不过它的时间呢是自由的，不受它限制，可能一个月一次，看情况灵活的做。
我觉得这个呢，绝对不要死板的把它规定下来。
你死板的变成法利赛人了。
对，
有的是家人呢会闹得不愉快。
对呀、
啊，
明明现在我有事情，但是你硬规定我要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个你心都没有预备好，你怎么敬拜呢？
对呀、啊，万一家里又有一个人不信主，一看到，哎呀，你们三个信耶稣的，怎么弄的？
闹意见了，
闹意见了。所以这是自由安排的方法。第二种呢模式就是定期聚会的，
比如说传统的这个
大一点的， 春节的时候，
就快过年的时候，大家聚集在一块儿的时候，
元宵节、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，这样定期呢是非常好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中国传统家庭是非常重视家庭的宗教活动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定期聚会呢，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最好是家长是基督徒，家长、爸爸或者爷爷、负责人呢，一家之主、
父母亲，
那父母亲他是基督徒的时候呢，哎呀，
就比较容易了。
春节年夜饭之前，读一节经文，然后呢，分享两三句祝福的话，做一个祷告，
对，
这是我们新年春节开始的一个家庭礼拜，然后才开始。吃喝贺年呐、这个，那么其他的方法也就是类似来。
所以我们要为我们家里面的家长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够信主哈。还有一个方法呢，就是家人生日的时候。
对，其实呢，素清，我们这个定期聚会呢，分类的，刚才是传统的节日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是家庭的一些情况，
比如说家人生日，
还有呢。
还有这个家畜啊，或者是先人的纪念日。
那么有的人离开了世界，很多人以为我们基督徒呢好像对过去过往呢太
不孝敬
不重视，当然人已经离开世界已经结束了，可是我们有，
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纪念，
有历史要纪念先人的美德。
对，
那么在比方说爷爷的这个忌日啊，我们所谓的他离开世界的日子，那么家人一起做一个家庭礼拜。
对呀、像我的情况的话，我的父亲不是去年离开世界了吗？
以前啊、
对，去年离开了世界，那以后呢，我们家人聚集在一块的时候呢，也会做家庭礼拜的。
对，那就很好的。那么另外呢，有些成长的日子，开学的那一天，孩子开学的那一天回来的时候呢，或者开学之前的一天呢，跟孩子做一个礼拜。
毕业的时候，
毕业礼应该是做个礼拜，感恩礼拜，对不对？
出远门的时候，
出远门读书，出远门找工作，或者升职了，找到新的工作，
要感恩礼拜
啊、工资增加了，都可以做一些这个家庭礼拜的。
对，
还有不应该忽略的就是国家
的国庆日，
我们做家庭礼拜，为国家的领导人祷告。
对，圣经也教导我们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祷告，对不对？
还有历史性的一些纪念日，很多历史性的纪念，
很多
你在学校学的那个历史书啊，带回来做父母的，如果能够编排这样的日子呢，晚上有半个钟头的家庭礼拜呢，我觉得是非常进步，这是理想。当然呢，我们在这里上课也学，那么将来能够好好的推行的话呢更好。这家庭礼拜的模式呢，自由安排的方式跟定期聚会的方式，定期聚会的方式呢有传统节日、家庭的日子、成长的日子、国家的日子，那么第三方面呢是两种混合的，
也就是定期跟自由的混合了，
每个月一次，有定期的，那么里面呢有几次呢是不定期的，我觉得这是你们自己呢按着实际的
情况，按着自己的情况来做决定。
对，我觉得这样呢就很有意思了。
对，
家庭礼拜呢是实践的问题，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呢再次提醒你哈，
有两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讨论。第一个呢就是家庭礼拜是什么，
家庭礼拜是什么。
第二呢就是你会怎么样推行家庭礼拜。
其实这是一个功课，也值得你思想啊。愿神祝福听众朋友，你透过你呢祝福你们的家庭，让你们的家庭有家庭礼拜，让家庭礼拜的好处呢都临到你的家。好了，良友圣经学院今天是基督化家庭第几课？
第十七课。周光亮和周思琪呢，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，也求神祝福你的家庭。再会，
再见。
把我的手将合而为一。